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七说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普心谈学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扭转观念。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我感到自己就像师父说的，不是吸取正面教训，总是吸取反面教训，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奸猾复杂，感到以后要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把脑子用在正的地方，把脑子把智慧用在讲真相上。我曾是一个思想简单的大法弟子，记得多年前，那个时候我思想很纯，没有社会上那些狡猾的思想。那时的我和同修配合默契，那时同修对我说，本地同修之间有矛盾，我还觉得不可思议，还对同修说，同修之间有什么不能摆到桌面上交流的呢？为什么不沟通交流一下呢？那时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看同修的闪光点，只要看同修的闪光点，我就不生气，我与同修没有矛盾，每天都很开心。后来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好像什么都变了，也许是邪恶在以大法弟子太纯洁了。怎么证明大法是从最复杂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得制造点乱七八糟的事考验考验为借口，破坏本来好好的同修，突然爆发出复杂的矛盾，耍心眼，利用人，搞男女关系等等，各种乌七八糟的事都出来了。有的人不但不为自己在男女情上给大法抹黑愧疚，反而谁要不顺着他说，不替他遮掩，就打击报复，抓同修的毛病，只要抓住同修的毛病就到处说，说什么不管他的孩子啦，不欢迎他啦，不和他集体学法啦。本来没有矛盾，也制造出矛盾来，既要反迫害，还要提防个别同修在内部胡搅蛮缠，在背后拆台。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异常复杂艰险的局面，我就像师父说的，接受反面教训，渐渐我也学精了，学聪明了，当遇到有的同修耍心眼时，我学会了提防，当有的同修用人的手段勉强我时，我学会了敷衍，看到同修被迫害哀动，想把自己的冬衣手套送给同修，担心同修嫌弃伤害着同修， 好心惹麻烦，觉得不如只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谁也挑不出毛病来。我洋洋自得，自以为要不是因为有的同修和我耍了一些心眼，让我吃了一些亏，我还得不到这些反面教训呢。我把这些怎样提防人、应付人的经验当成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我固执地认为，狡猾的人会为自己辩解的人、会为自己说话的人能多得的好处，傻的人、不会说的人就吃哑巴亏。于是我努力学精、学聪明，在为人处事上积累着经验的同时，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师尊说，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怎么狡猾，结局是一样的。说这个人很笨，你觉得他很笨，他很单纯，那个人很狡猾，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结局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人的狡猾发生什么变化，也绝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狡猾只能把自己变坏，造业中又会使人向下滑。周围环境与自己变得紧张后，会使人心更复杂，复杂的思想只能把自己变得更不好。美国首都讲法，师尊就像完全知道我的想法，指出了我的错误想法，我无话可说了。我看到真相光盘上采访神韵西人主持林礼善先生，华人主播问林礼善先生为什么加入神韵，林礼善先生说，除了可以吃到中国菜以外，还能学汉语。华人主播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也在心里笑，当然不是笑话的意思，是感慨的笑。中国人都能理解为什么笑，觉得西方人真的是很单纯。只有西方人会回答加入神韵是因为可以吃到中国菜，中国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回答的。中国人会讲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华丽的理由来。党文化毒害下的中国人与西方正常社会的人的思维习惯已经很不一样了，已变异的非常厉害，人人都变得思想极其复杂，过分精明，讲话绕圈子，人人都不吃亏，认为心眼多，不吃亏是好事，把这些不好的观念当成了自己。学了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应该改变在处事、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人的观念，多用善来看问题，不用怨恨来看问题，不做一个只会说不去做的人，脚踏实地地去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看到明慧周刊上的文章中谈到否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深有感触。大法弟子都明白，由于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要在人间吃穿住行，并且通过劳动得到自己的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但是由于旧势力操纵人间的坏人对我们的造谣宣传，致使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种种磨难，使我们在遭受身体痛苦的同时，还得承受经济方面、生活方面的磨难。通过和同修的交流，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全面迫害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强加给我们的。这个邪恶的旧势力他也明白，不能让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富裕，如果那样，他知道大法弟子讲真相、反迫害做起来就会更顺利、更有利，也就是解体他、销毁他更容易，所以他要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切断大法弟子的经济来源，想方设法指使人间的恶警、坏人制造麻烦和经济上的困难，对大法弟子进行人身攻击、造谣诬陷，操纵常人用变异的观念看待大法弟子， 也就是认为他们没钱，对他们冷嘲热讽，白眼相看，甚至有的家属都本末倒置，不去谴责中国恶党对自己亲人的迫害，反过来对自己的亲人施加各种压力，没有认清自己的亲人是由于中共恶党的迫害才造成的没钱和经济困难。如果论智慧，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是有大智慧的，论技术，我们大法弟子中有许多能工巧匠和掌握高科技的人，怎么能挣不来钱呢？我就亲自经历过一次，由于受邪党造谣宣传的常人误解我。记得2004年，我在某私企业单位工作，有一天和老板一起吃饭，给他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我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吃喝嫖赌贪污腐败我们都不沾边，人间的坏事我们都不做。老板却说，你们练法轮功都很穷，你们怎么吃喝嫖赌？共产党不让你们当官，你们怎么贪污腐败？他说此话时，我看老板对我有一种蔑视的目光。我说我们是被迫害才是这样的，我们的钱被恶警抢去了，买卖被他们无故查封了，公职被他们无理开除了，如果没有他们对我们的迫害，我们怎么会这样？练法轮功的人在没迫害之前，很多人都是艺术家、博士、企业家，他们都很富裕，而江氏集团这伙腐败分子所贪污的钱都是人们的纳税钱，其中就有你的一份纳税钱。老板听完我的话没再说什么，低头不语，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中国大陆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像这个老板一样受中共恶党的宣传而被欺骗。师尊讲过，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选自《大法坚不可摧》。师尊还讲过，大法弟子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留给历史的，选自《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通过学法交流，我认为贫困根本不属于我们大法弟子，它也不符合这个宇宙的理，更不是师尊所要的。今天大法弟子走的路是要留给后人的，难道我们要把这样一条无故遭受迫害、受世人轻视而造成贫困受苦的修炼之路留给后人吗？不行，绝对不行。所以我们不仅要全面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身体的迫害，还要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经济和名誉上的迫害。所以我们要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和黑手乱鬼对大法弟子造成的各方面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在经济上富裕有福分，这才符合宇宙的力。但是我们并不执着于钱，更不会视钱如命，我们要把这部分挣的资源用于做好救人的项目上，要善用和正用，这就是我们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经济上迫害的目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读否定迫害念药证一文的体会。由于自己以前走过弯路，一些经历和认识久久不愿提笔，今日看了同修写的否定迫害念药证一文，深感大法修炼者在难中一思一念要证，才能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完成使命。在此把自己在难中走得好的一些方面谈出来。在几年前的一次迫害中，邪恶之徒把我绑架后，从我家抢走了大量的书籍、光盘、电脑、机器等物品。在被关押期间，有人告诉我说，我家中有大量的这些物品，做了那么多事，是要被判刑十几年的。当时自己很清醒，对反映出的一丝一念都很警觉，心中便对那些生命说，果真这样的话，那你们就绝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做了那么多，是在做救度众生的正事，慈悲众生，宇宙中的生命应该尊敬我。对那些生命发出这一念后，有效地制止了迫害。在自焚伪案发生时，我被邪党非法关押在北京的一所监狱中，其中的犯人对我说，你在这里只有两条路，要么被转化，要么被劳教。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要的有师父管，我不想要，谁都不能强加给我。这点明确了，我对他说，我都不要。 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音二，那种结果当然没有了。再一个问题就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资料，难道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吗？我从法中悟道，这是常人的认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不存在危险这一说，也与被抓被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大法弟子绝不能抱有这一念。师父不是告诉我们一念之差有不同的后果吗？有些结果是人心求来的，是假象。师父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金经要旨。个人从中悟道，修炼人摆脱常人观念的束缚，符合了大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自然就有真理的力量和威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隐蔽很深的显示心。在修炼中，我的显示心处处都能体现出来，有时和同修切磋体会，不经意间就会冒出来显示心，意识到的我就抓住它，立即解体掉。在和同修的交流中，说着说着我的显示心就往外反，就会把自己做的一些正实法的事告诉同修。看到同修面带笑容的认真倾听我的诉说，我的心里感到很侠义，好像我做的事终于有人知道了，可以在同修中扬名了。这是典型的恶党文化造成的华而不实的自吹自擂的思维定势。当时我还津津乐道地说个没完，现在想想真是惭愧，浪费了同修宝贵的时间听我的自我吹嘘。每当学法学到第六讲显示心理，就会触动我的内心，感到就好像说我自己一样。经过不断的学法，已经消掉很多显示心。前几天一个刚刚走回来的昔日同修到我这里找大法书看，我给了他一本精进要旨。交谈中，当我听到他那强烈的要学法的愿望时，我就和他讲起了自己是怎么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以显示自己的意志有多强，是怎么在邪恶的疯狂打压中发资料，以显示自己不怕死，是怎么上的明慧网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共同交流，以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以及如何成立了小型家庭资料点，怎么做的资料，以显示自己有多勇敢智慧，更显示跟上了正法进程，等等等等。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显示心，一下子就刹住了。同修走后，我找自己，这不是强烈的显示心吗？怎么还这么多呢？再说怎么能跟他说那些做资料的事呢？我一直不让拿资料的同修说我做资料的事，这一下自己给说出来了，这个显示心真是可怕。我意识到，如果修炼人不控制自己的执着心，那时的行为是不理智的，完全没有了正念，对所说的话也不考虑后果了，膨胀的显示心有多么危险。今天我一定要修掉这个顽固的显示心，不管它隐蔽多深，我也要将其连根子挖掉，不留任何痕迹，在以后正实法的路上更加理智智慧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修得无漏，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接手心灵的淳朴。从小我就是个单纯的女孩子，长大后对人际关系是一窍不通，而且由于正直还得罪了单位领导，在做常人时就吃了大亏，受到很大打击，从此对仕途名利淡了心。修炼后虽然年龄在增长，对人情世故依然懵懂，我对同修看得很神圣，从来认为大家都是很真善忍的，对常人的一套根本不懂。慢慢的，我陆续听到同修对我评价是为人处事不行，有个同修当面给我指出缺点，我认为你为人处事比较差些，然后我和另一个同修不再合作后，也对我说 你常人的这门课没学，缺了社会的这门学问。他们在常人中相对来说都比我条件好，都比我有钱，对我说的时候都很意气风发的样子，我也一时有点茫然了。这二人都是我在修炼上请力相助的人，我后来才知道 A 是利用我帮他做事，一边和他做正式大法的事，一边以此福分来换取常人中的名利，让他能赚更多的钱。他和我合作的那一年多里生意非常好，而 B 接近我的目的是骗取我的信任，让我教他技术，然后才暴露出他的真实意图。那时我很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修炼人，感觉在大法弟子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师父点化我，只要对他的任何话都做到不动心，他自然就退去了。是啊，我教他技术并不求回报我什么，他甚至不会对别人说我的好话，这有什么呢？我只是做我该做的，其实对他们的想法与做法我早就知道，甚至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我都知道，但我还是选择了帮助他们，总以为都是在不断的修炼中会越修越好的。吃了这两次大亏后，我沉默的时候多了，真诚与信任在人中是奢侈品。对人你信任得了吗？对人你真诚得起吗？我也在问自己，我不再对别人吐露自己的事情，不再让别人对自己的心思一览无遗，而原来的我是个喜笑悲哀都挂在脸上的人。我并没有灰心，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这里，一定有我要修的。在面对他们的诸多谎言时，师父在我学法时一再地点化我要宽容。是的，小时候老师带着一个被我说哭的同学向我父母告状，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是的，这同学是撒谎了，我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把他说哭了，现在我很后悔。由于没有真修， A 和 B 一个长期名利情不去，色欲心不去，招来了狐狸附体，另一个状态也不太好。在同修中也是因为我不懂人情世故，被旧势力钻空子起到了间隔我和同修的作用。很简单的一件事，中午快吃饭了，我就告辞回家，同修就一定要留我吃饭，我推辞，同修还是再三挽留，我就留下来。但吃饭时同修又不是很乐意了，说话还有点呛人，有时总踩这样的陷阱，听别人说的言辞恳切的，一到做事两样，我总觉是不是自己年轻啊，次数多了渐渐也总结出来，哦，他们只是客气，那就坚决不在同修家吃饭，水都自带。其实有很多同修都是被迫害过、绝食过很长时间的人很多，对吃饭填饱肚子实在不看重，有时不吃都没什么感觉的，同修之间还是不要这样客套为好。这种尴尬的事多了，什么过河拆桥、敷衍了事、看重地位、嫌贫爱富等等，经历很多打击后，我明白了，都是人在修，对别人的期望高了也不切实际。不管怎样打击，都没有动摇我要真修的心。师父一直在鼓励我。现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出来了，看到最后师父说，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我流下泪来，我也不再茫然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邮寄真相信的一点体会。为了发挥真相信的有效性和目的性，特向同修交流一下几年来我对邮寄真相信的一点点体会。第一，坚持上网下载每日明慧，并从每日明慧上获取邮寄真相信的收信人地址和邮编，以及真相信的内容还应该根据你邮寄的对象加以修改，删去一些区域性的内容，增添一些师尊正法进程中的新内容。第二，真相信应该反复修改后才能够邮寄出去，因为你的这一封信是代表着法轮大法弟子，所以就一定要严肃认真地编写真相信的内容，才能使收信人阅读后能够有所收益，达到真相信真正的救人目的。第三，本地邮寄最好到当地邮局去购买地方邮局印制的信封，出差到异地邮寄可以去文具店购买外地印制的信封。第四，信封的书写应该变换笔，钢笔、铅珠笔、书写笔等，还有笔的墨水，蓝黑墨水、碳素墨水、铅珠笔的蓝色、黑色等。第五，每一个邮筒每次最好只投寄一封，避免在邮局工作人员分拣当天的信件时被觉察，而邮筒与邮筒之间应该交换轮流投递，不要怕麻烦老是去那几个邮筒投递。第六，寄信地址应该是投递邮筒周围的地址，比如东门的地址就尽可能少去西门的邮筒投递。第七，邮票和信封最好到各邮点或邮亭去零星的购买，一次不超过十张最好，因为每个邮点或邮亭卖出的邮票款式都有所不同。第八，如果同一天要在一个市县交几封真相信，就应该选取不同的邮票款式和书写信封的笔记与墨水等，同时还要注意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都应该有所不同。第九，隔一段时间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同修投寄一封真相信，看是否能够正常的收到。第十，真相信的内容最好只用一张 A4 纸的正反两面，如果内容较多可用文件中的页面设置和格式里面的段落设置来扩充版面，外面再用半张 A4 纸张包上，这样一张真相信就只需要 1.5 张的 A4 纸。第十一，把一个星期要发的真相信一次性写好后，就应该对真相信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尊加持真相信一切正的力量，真相信所到之处邪恶全灭，救度众生，然后再一天一天的投递出去。第十二，真相信里面最好不要留下自己的指纹，可以戴上手套，信封外面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邮局工作人员还要对每一封信进行分拣。十三，寄信地址可以写当地协党的党政机关、政法部门、医院、公司、旅店、学校和社区等，最好只写门牌号，不直接写某某单位，因为协党的机关单位有专门印制的信封，有时写一下协党的机关单位也可以，邮局对这样的信不会去抽检。十四，如果一个城内同修一天坚持发一封真相信，一个农村同修一个月坚持发五封真相信，这样的威力还是不小的，救度更多的不明真相的世人和受中共邪党毒害的恶警恶人。最后一条，请曝光迫害的同修在曝光了邪恶电话号码的同时，还应该曝光他们的通讯地址和邮编，以便有更多的同修用不同的方式加持被迫害的同修窒息邪恶。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各地学员应曝光610办公室的罪行。最近每天从明慧网都能看到各地有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遭迫害的消息，看来大陆各地专职迫害大法弟子的610办公室仍然很猖狂。邪党非法组织6107月底到8月初曾聚集武汉，这是邪恶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前段时间本地邪恶610办公室也办了洗脑班，将本地多名大法弟子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迫害。本地学员及时将610办公室的恶行上明慧网曝光，同时也把本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多年的罪恶行为上明慧网曝光，让全世界都看到610办公室在干什么，并将洗脑班所在地点的图片发到明慧网上曝光后，编辑了曝光610办公室多年恶行的真相小册子和当地周报散发，达到了全面曝光610办公室的恶行的目的。看到消息的本地同修整体针对解体洗脑班持续的发正念，很快解体了洗脑班。之后省610办公室、省政法委要求多个部门配合，派相关人员参与办长达半年的洗脑班，企图以隐蔽的形式迫害大法弟子。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上明慧网曝光，将所有参与的部门的人员信息同时发到明慧网。610办公室再一次的收敛了恶行，不到一个月，参与的人员撤了回来，洗脑班解体了。从最近每天明慧网都能看到各地洗脑班仍然存在，本地的环境好了还不够，整体上解体610办公室结束迫害才是目的。为什么各地都出现利用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现象？这是610办公室指挥公安劳教所不那么灵了，由幕后亲自登场，利用610办公室自上到下，从乡镇办事处、街道居委会、工厂、企业、机关的专职人员，听命于上级610办公室的通知，维系着这场迫害，利用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手段隐蔽，将洗脑班设在招待所、宾馆、旅游山庄等远离市区的地方，以掩人耳目，掩盖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时纠集各地的游打和各地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到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劳教所强行转化大法弟子。这一切都是由邪恶的610办公室操纵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正念正行，多学法、学好法，理智讲清真相救人，不让邪恶钻空子，要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时时融于法中，才能正念正行。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必须解体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操纵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610办公室。大陆各地的大法弟子要清醒地认识，加大力度，系统完整地将610办公室十多年的恶行曝光于天下，就是在解体610这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大法被迫害11年来，610作为中共专门迫害大法的幕后黑手，一直不太为人们所知，表面上只是国安、公安、法院、检察院、劳教所、监狱等部门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可是他们都是被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所操控的。邪恶是怕曝光的，曝光邪恶就是解体邪恶。各地协调人或有条件的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收集当地610多年的恶行及610人员的详细信息、照片、洗脑班的地址、照片等，不要只局限发了某某被绑架到洗脑班被迫害的消息就可以了。我们大法弟子身处在邪恶的环境，我们承担解体邪恶的使命，师尊赋予了我们智慧和能力，大陆的大法弟子还有机会再走自己的路， 有条件的同修要成自己承包的范围，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兑现自己的使命吧。大法弟子要加大力度发正念，彻底解体苟延残喘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同时发正念时立即彻底解体各级非法组织六一零，不允许他们存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心发放每一份真相资料。像许多同修一样，几年来住持正法中，我也在不断地发放着各种真相资料，做着救度众生的事。这些资料中有单张的明慧周报，还有明慧上推荐的真相小册子，以及风雨天地行、九瓶和神韵光盘等资料。过程中有几点体会，在此与同修做个交流。发放真相资料为的是讲真相救人，是一件神圣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心来做，不能泛泛而为。对明慧已做明确要求的，像神韵光盘不能与其他资料一同发放，要单独发等等，我们就要真正抱着对众生负责的心态，不折不扣的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才行。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时，通常我会告诉他说，这是国外演出的经典曲目，演的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事，内容非常精彩丰富，看神韵受益很大，目前在大陆还是买不到的，所以像神韵这样的光碟很珍贵很难得，一定要珍惜和保存好，也可多传给别人看看。这样一说，人们不仅知道了神韵晚会的神奇经典和高雅，同时也知道了神韵光盘的来之不易，有缘得到光碟的人高兴和庆幸之余，也更加喜爱和珍惜神韵了。许多时候当面发给世人神韵光盘时，我看到人们在谢声中都微笑着接过光盘，悉心收存起来了，说带回家后一定好好观赏这台晚会。珍惜发放的每份真相资料，就是在珍惜每次世人得救的机缘。资料派发过程中，有时也会在各种场合遇到其他同修发的资料。一次在楼道墙角堆放的纸箱上，发现一个用广告纸折叠包装的纸袋，口袋处还钉了一个钉，袋上积落了一层灰尘，我推测是真相资料，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包了一份小册子和两张传单，再看资料日期已过去几个月了，于是我取出来与我随身带的资料重新搭配了一下，装入资料袋发了出去。同修的用意可能是为了保持资料的清新整洁，但现在由于各式广告太多，所以像这样包装有时很难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造成资料不能及时传给世人，延误了世人得以听明真相的机缘。因此真相资料用包装袋包好后，最好发到住户的门上或订报使用的报箱内，让世人能及时收到资料，以便于他们随时阅读和相互传看。我们知道每份资料都凝聚着资料点同修的辛勤付出，所以我们发放资料的同修还要多注重资料的时效和时效性。到资料点取资料时，如觉得眼下时间充裕，有条件和机会去发，可适当多拿一点。若临时还有其他事要做，觉得一时发不完，那么也可暂时少带一些，不一定每次都拿很多来发，或许其他同修还没取到足够的资料呢。还有一点，我们在发放过程中，为了更稳妥有效的发放资料，真正把救度众生做到实处，对发放情况最好及时与资料点协调的同修经常做个交流，以便于同修更为适时地制作出各类资料救度众生。对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每份真相资料承载着同修救度世人的使命，都是有着生命存在的。正法时期同修制作发放的每份资料能起到讲真相的作用，也是这些资料的万幸之事。记得以往同修交流时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同修拿来一些资料，因是好多天过去了积压在那里还没发出去，一天他在梦境中看到人家的田地里都播种好了，整齐地长出了一片绿色作物，而自己的地里因没去播种还是光秃秃的，眼看过季了什么也没有，梦境一下子点醒了他，想到自己的情况，于是他赶快找出积存的资料全部发了出去。 有时偶尔也会遇有个别不明真相的人在无知无明中扔掉资料的现象。作为大法弟子，就要珍惜资料，满满的做好这些事。同时我们在看到这些现象时，还要对世人晓之以理，讲清利害关系。在大法弟子全力救人的今天，丢弃和毁坏用来救人的资料意味着什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人的一丝一念，一点点的想法，都不会错过众神的眼睛。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说过，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现在随着我们不断的讲真相，这种丢弃资料的不良现象已是越来越少了。尤其网上报道出来的一些毁资料而遭恶报的事，许多人都在觉醒，从而倍加珍惜每份资料。其实对丢弃和毁坏真相资料的现象，师父早在讲法中明确讲过了，作为大法弟子是珍惜的，但不要与常人生气，还是慈悲对待。人把传单丢了，那只能说他机缘错过了，但是到那人真的不行救不了的时候，神会算其是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真相资料让人明理明心，给世人带来福益和祥运，也带来人生新的希望。因此珍惜资料，平安祈福的新气象当今已成为更多有识之人的善良选择。人们由此也更懂得真相资料的珍贵。几年来，许多人在不断阅读资料的同时，还经常通过亲朋好友向我们的同修追要各种真相资料看。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制作资料还是走出来发放资料，我们的言行和修为都要时刻从法上出发，心系众生，上心做好每一件救人的事，已无愧于自己的使命和誓约。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当人们真的明白这些时，他会体会到同修讲真相的良苦用心，也自会体察到同修慈悲救人的无私善举。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修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党封不住真相电话。目前大陆媒体纷纷炒作手机实名制，邪党特务特别关注天宇手机。我们当地用语音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买不到电话卡，看似干扰很大，实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反而暴露了邪党对真相语音电话和真相短信的惧怕，彰显了用手机讲真相的巨大威力。这些问题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冲着我们要去掉的人心来的。找一找我们在用手机讲真相的修炼过程中，是不是有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遇到技术问题是不是有依赖心，在买手机和手机卡时是不是总是依赖协调人，有等靠要的心，在资金的投入上是不是有舍不得钱的心，在困难面前是不是有畏难的心，在修去执着心的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封锁手机和手机卡的邪恶，邪恶怎么可能封得住真相电话呢？购买手机时不一定要买明慧网上提到的机型，因为邪恶也在研究明慧网，对天宇这样的机子已经很注意了。国产手机低价位的很多，我们在购买时要挑选能改串号的、有 Java 功能的、有通话背景音的即可。其实手机制造商在开发新产品时也是要看好市场的，我相信精明的手机制造商很快就会制造大量的可用于讲真相的手机的，因为一切都为正法而来。同时我们也可以上常人网站找手机厂的营销电话，给他们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手机。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毕竟使用真相手机的用户也不在少数，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佛法无边，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师父的法身就会帮助我们做好。手机实名制不用担心，因为邪党几十年培养的都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其实谁都没把他的话当真。大陆人最会搞弄虚作假，我们不用真名实姓同样能买到手机，只要正念强、胆大心细即可。只要不是老依赖于协调人，多想想办法就可以找到合适的手机。特别是天地行、 介绍了用蓝牙改川号的方法后，很多被家人淘汰的老款手机也可以大显身手了。还有一些同修讲真相手机利用率不高，就近就变的调剂一下也可以。以前我们这儿的同修都指望协调人到外地集中买手机卡，每人手中十几张几十张的囤积起来用，现在这种方法行不通了，有的同修有点失望。其实去掉怕心不怕麻烦，在很多店里还是能不用身份证就能买到卡的。如果在移动、电信、联通几个公司的店里轮流购买，开一张用一张，或者同时开几张卡，还是可行的。用完了如果没被封，买张充值卡充值还可以继续用。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随着大法弟子的理性成熟，一般的听众是不会恶意举报的。希望每位参与手机讲真相项目的同修正念正行，全面解体邪恶的干扰，发挥手机的优势，大面积的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辱使命。我在前几天劝三退时，一连有几个人没有退，这是我在以前讲真相时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我向内找到自己的慈悲善念不够，心态不平和，我正为自己的状态不好使他们失去了一次宝贵机缘替他们难过时，我看到了别的同修的精进状态，使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以前我虽然每天学法多发正念，十几天有一两个三退名单，发一些光盘，画一些真相币，打一些真相电话，每天都做三件事，好像进入了那种按部就班的状态，没有紧迫感。当我去外省和别的同修切磋，看到了同修那一切为了别人，为了证实法，抓紧时间在急切的救人，在抢人的那种状态，我真为自己的安逸心感到脸红。甲同修交流了很多讲真相的经验，他很早就和同修一起把各自村的人都劝退了，个别的村干部没退，就想方设法写劝善信，那真是费了一番功夫，写的把自己都感动得要流泪，过几天让别的同修去劝准退。现在他们早就面对面讲了，总结出很多经验，每天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以问路啊打听事情的方式展开话题，人少的时候就是直接问，买东西时更好说了，付钱时在他耳边小声说就行了，一般都退。对于入过队的小学生更有一套方法，一般先找一个人先问别的，等别人走了以后剩他一个人的时候再讲，讲完后别的同学也过来了再给他们一起讲，这时退了的同学就会帮着说，有时一次能退好几个人，这都是讲出来的经验。他说以前讲十个能退四五个就不错，现在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感觉世人都在等着得救，都在等着听真相，现在讲十个人有八九个愿意退。他现在每天都有十几个劝退名单，要是少了只有一两个，他就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对不起世人的苦苦等待，也对不起自己的修炼。就是这位70岁的老人每天风尘仆仆承担着资料的传递、地区的协调工作。他以前是一个铝厂的厂长，现在是一名历经风雨、金刚百炼、跟随师父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以同修以前在司法所工作，他利用自己懂法律、懂司法程序这一便利，用心收集、整理、统计迫害者的信息，包括迫害者家属的信息。各村、各乡、各县被迫害情况，一般人很难知道这件事有多么难做，别说迫害者的信息很难掌握，就是被迫害者有的都不愿意主动曝光。每掌握一个数据都要骑车或坐公交车找到当事人问，
同时抓住有一位同修刚被迫害致死的一个案例，走司法程序，从搜集信息、起诉、请律师做起，在没有任何资金来源的情况下，艰难地突破着起诉迫害者，让迫害者知道法轮功不是迫害完就完了，是要遭报的，而且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和家人也要起诉你，在人中也要遭到审判的。这件事情在大陆做起来现在还很难，但总得有人做，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个项目，每天要做很多事情，而且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还跟得上，只能挤睡觉的时间。有很多同修平平常常、默默无闻，但他们默默的圆融、主动配合，他们兑现着自己对师父的誓约，完成着自己最伟大的使命，他们做的事情连神都佩服。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谈破除洗脑般迫害的体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大法弟子强大正念的作用下，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场所相继解体和正在解体之中。可是反观邪恶的洗脑班却仍然十分的猖獗，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第一，洗脑班存在的目的，我们从师父法中明白，旧势力为达到他们未思的目的，于是打着帮助师父正法的旗号，在师父下来跟大法弟子结缘之时，肆意改动和强加一些师父根本就不认可的东西，企图利用旧宇宙即将淘汰的东西来左右师父的正法。而洗脑班就是旧势力用来左右师父正法的无数手段中的一种，其目的就是利用邪恶的环境与邪恶的手段来考验大法弟子的正信，淘汰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第二，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对于洗脑班，师父是根本不承认的，也是在正法中要被清除的。而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当然也不承认。师父引导我们走一条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如何走正、走好这条路，就看我们如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地区的洗脑班很邪恶，尽管很多同修针对他发正念，有些甚至到洗脑班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如此强大的正念下，为什么他还能够如此的邪恶呢？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身上。比如有的同修说，我们关在那里时也发正念也练功啊。可是同修，如果我们不能正念正行地否定邪恶安排，而是服从甚至配合恶人，在那样的状态下，我们发正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时你的空间场都可能成为了邪恶的避难所。我也曾经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认为刚进去时如何做好，这是极其关键的一关，这一关过得好，对以后的反迫害正式大法就有一个好的基础，相反就会增大磨难。当然凡事要理智量力而行，如果觉得自己能达到那一境界，在否定邪恶的前提下，堂堂正正地跟那里的恶人讲真相，救度他们。如果达不到那一境界，或讲真相起不到作用时，最有效抵制邪恶的方式就是闭口不说话，内心不间断地背法发正念，让大法占满你的头脑。真能做到的话，邪恶就不敢迫害。有一次洗脑班的头目想利用其所学的知识来说服我，他们每天单独跟我谈话两个多小时，在半个多月的谈话中，无论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心里只是不停地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最终的结果邪恶以失败而告终。还有一次，那里的恶人让我写东西，说是进来的人都必须写，还说所写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等等，无论怎样的花言巧语都被我正念拒绝了。 再一次，邪恶让我去大厅看诬陷师父诽谤大法的录像，当时就被我拒绝。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敢逼我，我就高呼大法口号。于是邪恶退缩了，但又改变花样，在我居住的屋内强制给我放录像，内容是歌颂恶党的。于是我坐在窗边闭着眼睛发正念，一两个小时后恶人们就收场了。我为什么要如此拒绝呢？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内容，只要你一写或一看，就是接受，就是在配合，邪恶就会得寸进尺，对你步步紧逼，从而达到迫害你的目的。通过与邪恶的几次较量后，那里的恶人们就把我关在屋内，再也不管我了。直到这一期办班结束，我也就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至于说不写保证就不让回家，这完全是恶人们用来欺骗吓唬那些人心重的同修的一句鬼话。而我们有些同修为什么就不能信师信法，却相信这些鬼话呢？有不少同修说，我们虽然去了邪恶的录像厅，但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看，而是在那里发正念，言外之意也是在证实大法。大家想一想，只要你一坐在那儿，无论是看与没看，在行为上是不是服从和配合着邪恶，是不是在增强邪恶布下的场？如果大家都能够不配合邪恶，他那个场就不存在。从另外一方面说，你坐那发正念，是不是在服从配合认可邪恶的情况下发的？这样的正念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威力呢？第三，洗脑班的伪善。洗脑班与监狱劳教所不同，那里所谓的帮教老师大都是被洗过脑的离退休人员，那里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就具备了其伪善的一面。有一些从洗脑班回来的同修说，那里面的老师对我可好了，安慰我，关心我，也不骂我打我，还允许我偷偷的练功。说这些话的同修，你们想过吗？如果我们没练法轮功，邪恶能给我们白吃白住吗？能如此的关心你吗？如果我们在里面不配合邪恶的时候，邪恶还会对我们这样吗？说白了，邪恶的一切所谓的关心都是伪善，最终的目的就一个，让你写所谓的保证书，让你脱离大法。我们有些同学写了保证书回来后也知道错了，可是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不上来，严正声明何等严肃的事，却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完事，有的还找一些客观理由让别人替他写。如果能把你写的保证书回忆一下，那上面的每一条都是我们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啊，每一条也是我们造下巨大罪业的根源，同时也是让邪恶拿到了不让你修炼的证据。当然师父是不承认的，可是当你一旦重新开始修炼时，邪恶就会拿出你写的保证当借口，加大你的磨难，加重对你的迫害。写严正声明是师父慈悲弟子，是给弟子一个悔过重新进入修炼的机会。也就是说，只有师父认可了你写的严正声明，你才能重新在大法中修炼，师父才能消去你造下的巨大罪业。如此严肃的事情，我们不严肃的对待能行吗？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 成积累。